所以修行是很重要啦，这边听那边听，但是没有去实修的话，耳朵听听啊，这边听那边过去，左耳听右眼就出去啊，所以会比较会不踏实感啊。那我们继续来谈这个兴起哈，162页哈，162页就谈到什么叫做净，什么叫染，好，就是无明。那众生的无明呢、好，无明十二因缘呢、就无明缘行行缘事四缘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就十二因缘，记起来也好，不记起来也是十二因缘，但是大部分都要记得啦，因为一念无明嘛，一念无明嗔心起啊，所以吼、你跟人家沟通不了，那就是无明啊，他就跟你灰啊，那沟通不了还要沟通吗？就不用沟通了。如果不行啊，我一定要讲给他听，他就是不听嘛，你怎么讲，你讲到趴在地上讲倒立讲他也不听，就不要讲了，有因缘再讲。那这里讲清净跟无明，无明就是你起了无明之后，然后来了这一世，当你知道修行的因缘的时候，你就要修行回修过去，破除你的贪心，破除你的执着，破除你的占有，就是无明缘行行缘事，这样整个的翻转回去，叫逆修回去，破除你的无明呢、根本无明把它拔除掉。这个无明累世以来已经硬得像椰子壳一样，哎呀，菜都来抖啊，扑，葡萄啊来扑啊，哎呀，拿锯子来锯，拿砖子来钻也不一定钻得通，但是还是怎样，要处理，你才有办法，才能够产生我们的清净，所以逆修回去，生老死啊，逆修回去破除我们的无明，才有办法清净，所以你当下的内念是清净的还是不清净呢？但念我心呢，自己要时常的提起哈。好，那再来163页，就缘起兴起的关系，因缘生两种意啊，一无自性故，二因缘有力故生得国法，前者着重于缘生无性的理解，由此啊，缘起通达以注意。倘若看见因有有力则生，可是就因缘法来说，还是缘离有无啊，离自性生，并以无性为本，故偏重于缘生不起。那么孔目章也说，兴起者名于圣法界，缘起之境本来究竟，离于造修，何以故？以离相故，起于大解大行啊，离分别菩提心中，名为起也。由此缘起性故，说为起，起即不起，不起者性起。所以在讲缘起缘起，那不起就是性起啊，简单来讲，因为性起就本来具足了，缘起要带因缘啊。后面他就说，这就是为了彰显缘起之法本为不起的国法，可是这些缘起法一一皆无自性啊，起即不起，你不跟他相应，他也是无法随着缘起而起。本为不起的国法，然而依据缘起的起而兴起，这是由于诸法无自性，起故起即不起，这就是性起观的理论根源。所以大家有个概念，这样就好。那么其实这边这一段话哈，163页最后一行，至于谈到性起观被确立为佛性义，其实这是法藏大师的哲学特色。佛教是超越哲学的，你不要把佛学的内涵呢、套用哲学的观念来跟他做解释，那是很牵强的。你这个小脚来套小鞋子来套那个大脚，怎么套得进去？以前叫消足适履啊，你的脚太大，切一些掉，穿一个小双的鞋子，因为那个鞋子漂亮，所以众生都在颠倒啊、大脚就大脚嘛。我民国初年的时候还要裹小脚，哎呀，因为小脚漂亮，可是裹小脚是违反人性啊， 哎，那个小脚的，那个小脚的，从小的时候就把那个脚掌弄断了，有的是把它敲断，有的是折断，有的就是用布弄了它一直没有办法成长，很恐怖的，很不卫生的。有人说，哎，今天有什么事情，我们请某某张教授讲话，他讲很多举例啊，那就说，哎呀，他的讲话像裹小脚的布，又臭又长。那个布真的是又臭又长，我是没有闻过，但是我看过，我看过就远远的不敢靠近，因为我阿嬷都是裹小脚。因为以前是家境好人才有办法裹小脚，家境不好打个大赤脚就这样做事情干活了，哪能够裹小脚，叫千金小姐能裹小脚。哎，所以我们小时候看过阿嬷的裹小脚都跑得远远的啊，他真的是裹小脚还可以走，但是你要扶他，因为千金小姐要扶着他走。他是那个鞋子就很可爱啊，真的是很可爱啊。那我们就是会停留在小而美啊，小小的小脚好可爱，停留在三岁五岁那个小脚，那违反人性的。163页刚刚讲法藏从不改意来解释性起啊，所以那个哲学啊，是在佛学下面的。但是因为现在的教育体制，以前只有哲学系啊，那你研究佛学只能塞在哲学系的下面。哎，现在顶多有宗教系的哦，研究所跟硕士，有的就是博士班也有。但是以前也没有心理学啊，所有东西都塞在哲学下面，哲学下面才来分。心理学啊，宗教啊，有的没有，通通塞在这个哲学。但是佛法的义理是超越哲学的，哲学是思想而已啊。哎，佛法是文思修性解行证通通具足啊。所以说你一些观念的东西，他就把哦这些哲学啊，其实并不是这么狭隘，所以大家有个知道就好。嗯，
等一下，既然是刚才讲说缘起跟性起啊，那我就是不懂，就是性起刚才是说他本性具有的啊，缘起是靠因缘的东西。那一个人如果怎么知道他是用性，他虽然是两个都是不同法门，那一个人怎么知道他是要用性起这种法门去修，有一种是缘起法门去修？
你来听课啊，就因为这些因缘具足嘛，所以是种种因缘的。但是如果这些因缘具足，有的人不来，他就是拒绝刚刚讲的错失因缘，那你就是掌握因缘，然后你又对这个法门有认知，也有实际去修啊，所以是缘起跟性起是具足。哎，那有的人他必须哎这个课开了，然后还抠他，还说哎啦啦啊他才来，他是顺着因缘。那有的人他是本性就想要修行，所以不管有。像昨天也有一位，他是经过透过好多的查问，然后才知道我在哪里讲课，好了他才来的。他就是会自己找因缘，就是本来就想跟修行相应的，他自己就会自己创造因缘或是寻找这个管道。那缘起就是啊，咱家你到时穿好好啊，人气开便便啊，啊，搁遐有水通啉，还搁有啥，安尼拢家你穿好好啊，条件穿好啊，那就是有人适合这样跟你，就是说顺着条件因缘。那么兴起的人，他就是自己自动自发嘛，哎，我不用说这个地方给我准备，我也不用自动说怎样了，我自己会去把它寻找这样的管道。然后你跟这个法门有相，你就会碰到这个三知识啊。那就是因为啊，普贤菩萨啊，他就是这方面特别宣扬这方面的，哎，就是说我们像。我们菩萨有四大菩萨嘛，慈悲喜舍嘛，悲智愿行啊，悲呢就是观世音菩萨啊，智呢就文殊，就是其实观世音菩萨不是没有智慧，他只有悲心，不是这样，只是说他特别强调悲心，那文殊菩萨特别强调这个智慧，普贤菩萨特别提倡这个行啊，地藏菩萨特别提倡这个愿，只是他们其实啊。这个悲智愿行其实每一个菩萨都具有，他才有办法当到菩萨。那因为他是某一个特别强调，哎， 只是他的代表嘛。你说他是工程师，他也是工程师啊，他是拿维修的，有的是研发的，有的是行销的。那你必须要当了工程师的资格，他才能当工程师。但是因为你有某方面的专业上啊，所以他就从这方面去彰显。啊，所以我们就选那个善知识，你可以想啊，我比较喜欢普贤菩萨，我比较喜欢文殊菩萨，我比喜欢啊观世音菩萨，或者我喜欢阿弥陀佛，我喜欢药师佛，什么佛，而毗卢遮那佛也有人喜欢啊，啊，所以都是要合乎我们的根器啊，嗯，好，165页第一行，这段话就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了。所以缘起与兴起是彼此怎样相由而生啊，其实也没有绝对的切割啦，好，条件上还是互相的融通。必无自性，所以生国，而生即不生，说生即不生者，就体来说了，那本体啊，因体本无生，而能生一切诸法的相为兴起，所以说不起而起，因此缘起而与兴起是一个法的恶意啊。那再来就海印三昧论，好，这个海印三昧论，那个张建武同学之前也去查了一些资料，那我们之前他提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这边也有作为稍微作为解释。好，那么什么是海印三昧？好，那么过去一开始我们来上这个课，那有一个概念，但是透过很多的这些章节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海印三昧，它的内容是什么，相信就会更加的有印象。好，那167页就在讲四法界，所以刚刚在讲那个四法界我们带过就好，所以其实一开始像同学们一开始的什么叫海印三昧啊，慢慢有个概念，然后就会他做全盘的解释，那么全盘解释之后还是解释啊，所以你要去知道什么叫海印三昧，最好能够证到海印三昧，我就跟你们拍拍手颁奖状
啊。师父能不能请教一下，您刚所提的海印三昧，还有我们常常看在那个大乘佛经可以看到很多三昧，譬如所谓的莲三昧啊，什么狮子三昧等等，这些三昧是应该不只是名相上解释，是不是要从真的修行里面入禅定里面，
对 对
他们才会有那种整个的境界，
对
借这个境界当华法来那个来度化一切众生，
自利利他啊。这个三昧像我们47页48页啊，如果大家翻到48页，48页的这好几个，1、2、3、4、5，第五个就是入定别啊。你翻到47页，就这边有讲47页的啊，慧智慧常放光别，慧主入定别啊，就是入定。那这个初慧呢，叫做入如来藏身三昧啊。那么第二慧，在49页的这一格，他说。信心未达圆性前不入定啊，所以第二会不入定。第三会呢50页第五格这边第三行，入于无量方便三昧啊，51页这一格呢，入于菩萨善思维三昧啊，这是就是说他修到什么位阶他会入什么定，也比如说你当军官，你是少尉中尉上尉，不是到上校啊，少校中校上校，是尉还是校还是将，那你当军官了，只是军官是一个统称，而入定是一个统称，但是它有种种的，你到什么位阶入什么定，那你当军官统称是军官，可是还是有关到官阶的这个海印三昧是很高位阶的啦，你至少要出离三界才有办法了，刚刚讲三界啊，三界如火宅，你没有被这火宅烧的时候才有办法入海印三昧，这样知道吗革命尚未成功统治仍需努力说远不远啊，还是有点距离，那一定要的修行要专修才快，快则6年，慢则10年啊，如果兼修part time 来来打个打工，来打有空再打气，还有人有空打气，有的他就 我就听听法而已，他不一定要去打七，那就比较啊、哦、要一点时间了，就不止六年十年了这样子。那还有一个前提，你有善知识教嘞，没有善知识教，哦，也是看的海印三昧三个字而已，到处都可以看到。啊，其他人还没问题。165页第二段，华严教理的中心思想啊，是由海印，由佛的海印定中所表现的法界缘起、无尽缘起，所以刚他前面讲到缘起啊，所以你能够善观种种缘起啊，哎，而此法界缘起的究竟，乃是世事无碍法界，此为华严最高境界，乃一大法界缘起。然此缘乃嗔信而偏视者，啊，理事六相摄入的因陀罗王境界，啊，什么叫因陀罗王境界？又作因陀罗维系境界，啊，华严十玄门之一。所以他这样一开场白，牵涉到啊，讲到这个四法界、十玄门，啊，还有六相，啊，这个我们后面都会提到。第三行讲到六相，第四行讲到十玄门，啊。那么这些是因为祖师大德他把这个修行的内涵呢、啊，做一些架构式的啊，这个条款性的啊，所以啊，有的人喜欢做这种思维判断的，哎，这个就觉得说，哦，华严经真的是有很多哲学义理在里面，但是没有这样的哲学训练的人，刚刚哎，这两个不利读书，而且小声的讲，那。你只要认知了之后，当你的禅定功夫到那边，那个都是必然的，啊，简单的，就好像说，请问你的脸有几个器官？哎呦，一二三四，你要算半天啊！因为你平常都有在用，你慢慢，哎，眼睛是两个，耳朵是两个，鼻孔是几个？鼻孔是两个，鼻子是一个哦，啊，那是嘴巴啊，所以你就会哎算一算，到底能有几孔啊？是这样子。那他本来就具足了，只是说你站在医学方面啊，或者生理学解剖结构，你去做认知，但是你平常都用了，习惯了就好了啊。只是他本来就具足这些什么四法界、六相、十玄门，就好像我们连的器官啊什么，它都存在，只是因为你平常没有特别去细数，所以就没有觉得他啰嗦。可是当你要做医生啊，或是做一些病理的调整，哦，这个光一个舌头，那个医生看你舌头前面、后面、左右，啊、哦，还有中间、上下，他就可以分辨你到底是什么症状，哎，是脾胃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他就可以从那个舌头就判断。耳朵也是啊。以前人强调那个什么脚底按摩，因为脚底具足你全身的那个穴道，手也有啊，耳朵也有啊，哦，所以是因为我们没有去做了解的时候，本来就有手有脚啊，有什么好说的？可是你当要去做比较细部的了解的时候，它都有牵涉的，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有太阳穴啊，太阳穴的下面是你所有神经元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所以从太阳穴下面这样一给你敲下去，也许心脏就停掉了。哎，这是武林的是吧？绝命必招啊！哎，这个绝命的手法呢？哎，你不要说好，那我知道以后从来没下手就好。这个就是必死之招啊！你从这边哦，太阳穴下面敲下去，那个人很容易心脏就停掉了啊。那么修行也是啊，你知道这些。点点滴滴，好，其实也不多啦，四法界六相十玄门加起来20，那回归来还是十啊，因为华严经讲圆满，它很多的那种内涵都是用十来架构啊，它是十就是圆满的意思，那它就是让我们知道这样就好。那么重要是我们的心回归一心啊，所以十法界也是回归一心。165页，好，这个第二段的第四行。此门乃就喻而说，喻就是比喻，啊，他就用这个因陀罗网嘛，啊，因陀罗网就是啊天宫啊，我们人上去是天的内涵，它包括有的是欲界的天哦，还在欲界的天哦，啊， 天有欲界的天、色界的天，还有无色界的天。哎，那么在欲界的天呢、啊，他只要光那个四天王天，他们的一日夜，即个日时跟暗时，是我们人间的这样五十年呢。哎呀，所以你在天上过两夜的，人间已经改朝换代了。五十年呢，啊，冷没了几百年啊，你跟我讲什么，对不对？啊，所以说，哇，我那个人好有钱，要几百亿几千，两个地球给你，忙死你了。对，所以众生在忙什么？是忙那个很好笑的事情啊。然后呢，计较那些很好笑的事情。你看，如果在天上过一夜，就过了五十年，你还说五天前他还欠我五十块，那不是很小家子气啊？所以佛门是很大气魄的啊、哦，很大的那个涵养的。哎，因陀罗网啊，即挂在第四天宫的网，它是一个装饰品。网目皆以明珠严饰，珠珠明澈，互相现形。哦，隐现现隐，重重无尽，千光万色不可名状，空间有限而境界无穷啊！哦，所以你说你多有钱，哎，这个拔一颗给你，搞不好就人间享用很久了，哎，哦，所以有人就计较那种啊、哦、小数字的，哎，犹如两镜互照，重重摄入啊、哦，两镜互照就是我们比喻那个电梯两边都有镜子啊、哦，重重摄入。传灰相泄，地出无穷，故经论绵于此，依法界缘起的无尽性。今此法门亦复如是，一一法中，一一位中，互相交涉，互摄互入而无挂碍啊！重要就是无挂碍啊！所以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啊。哦，不管你扮演什么角色，刚刚讲了，做父亲啊，做老公，做儿子啊，做妈妈，做婆婆，做媳妇儿，做女儿，这种角色就是一样，哎，互相怎样辉映而无挂碍，什么角色都没有挂碍，而每个角色都做得很好，一级棒，嗯，大家都没有话说，乃破除众生执，一切法不忍重重无尽之名。哦，所以这个还是你是一个人而已，哎，一个人可以当爸爸嘛，可以当老公嘛，可以当儿子啊，还没有什么那个妨碍啊，因为同样的角色对象不同，你角色不同，可是当你修行修到千百亿化身的时候啊，那不得了，那你游戏人间，哎，但是不是乱来的啊、哦、还是这样为了度化众生啊，当还没有成就之前，怎样？我们可以成就众生，啊，跟众生结善缘。156页，因缘起称性故而能常，世间万法为皆无常啊！世间万法是无常的啊，变动的。那什么性起啊，真理啊，啊，这个是常的。而称性之理，则为常。好，缘起偏事，缘起是比较偏重于事相，故生起，故生灭也不生灭，得和合，和合之事以理具相关性。哈，这个解释就差不多是这样子。哈，第二段呢，据此法界缘起的妙用呢，实为大觉真心，海印三昧之所显示，亦为觉心中实证的境界。所以海印三昧。是你实证的境界，哎，他不是说让你这边说的好玩，说的高兴，哎，唯此无碍妙境与大觉执心混融为一，即照照即则法界缘起，实乃诸佛之境界。啊，所以你能够证到海印三昧，啊，就在成佛的内涵里面。哦，当然还差一点点，还妙诀一转，哦，然后才有办法到那个哦金刚预定。普贤修持，遮那正持，修正相应，因果该测。复由悲心激发，从平等至中流出无碍无尽法界缘起的大法， 若依法界缘起观，述缘性、缘修之理，修一切行，自然见一切性，度一切身，断一切障。故此法界缘起，还以实践之观行为基。然则实践即以缘性二起而立，故终极又归于性起，而性起实具于海印三昧。好，所以说互相有牵涉啦。好，所以如果没有实际证到那边，也是白纸写 A 字，听看看解释啊。但是他就是告诉我们啊，同时秉现啊。后面呢，他就比较让我们一般人能够理解的，就是《华严经》的贤首品有下面也说：或现男女种种形，天人龙神阿修罗啊，这个是司法界的众生，随诸众生若根生无量。行业啊，行业诸因生，一切视线无有余，海印三面实离故啊，这是海印三面，它视线实法界通通显现出来，所以你要去哪里就自己很清楚啊。好，隔壁一行，海运者从欲为名，海运呢，它就是比喻，它就像大海印现一切。如修罗士兵列在空中，依大海中映现其相，菩萨定心犹如大海应机现意、哦、如彼冰缘故、哦、就是说一般的众生是这样，他随他业力因缘显现，但是菩萨神还是对境不起心、啊哎、如如不动，该做你该做，刚刚讲的你是要成佛你就往成佛路上，其他的看一看知道就好、哦、不要去随波逐流、哦、好，167页，啊、哦，言海印者，真如本觉也，妄心心成，妄相其现。所以海印就是万象其现，通通显现给你看。犹如大海阴风起浪，若凡止息，海水澄清，无相不现。啊、哦，所以它里面解起心论又讲，啊、哦，无量功德藏，法性真如海，故名海印三昧。啊、哦，那经中有讲。啊，身罗万象一法所应，言一法者为一心也，所以是你的心的问题哈。四心则现一切世间出世间法，即是一法界大种相法门体，唯一妄念而有差别，若离妄念，唯一真如，故言海印三昧也。好，所以海印三昧的展现，好，让我们非常的清楚，但是要怎样的去啊？实践跟落实啊，或是要选择哪一道去啊，就是靠我们呢 啊自身的选择啊。所以有人就会说，哎，像师父啊讲经说法啊，那只要有一个人成佛，你也是很高兴啊。其实没有高兴不高兴啊，你到了那个地方没有成佛不成佛的问题的，哎，本来就是成佛啊，只是这个正上妙修。再有弄一个成佛的过程啊，本来大家都是喝水喝水，本来都已经成佛了啊，只是在我们的业力因缘的展现的认知啊，我们还没有成佛，所以还要赶快修去成佛啊。其实当了成佛之后，这个那个因果怎样同时嘛，所以没有一个修到一个成佛之后要来很高兴，我是一个没有成佛不高兴，所以众生就站在众生的立场去想象成佛的事情，众生就站在还未解脱的这个地方去想象解脱的事情啊，所以众生还是用众生的习性去想象到当你非众生的时候那种情绪的起伏啊。好，接着我们就讲四法界，那一开始讲到这个华严的哲学啦，那么四法界呢，有人就把它通称是华严的什么宇宙观，又称四种法界啊。那么华严中认为全宇宙系统于一心，若有现象与本体观察，有四个层次。第一个是四法界，指差别的现象界啊。什么叫四法界啊？认知上的啊种种，四为四相，界为分歧啊。事就是你所看到的这些现象，界就是有所那个分类，即宇宙各种事物皆由因缘而生，各有其区别与界限啊。而世俗认知的特征，则以事物的差别性或具 特殊性的事物作为认识的对象，此称情迹之境，虽有而非实，不属佛的智慧范围。就是事相上的认知，我们从四法界这样来认知，四就是事相上。二离法界，离法界就是认知上嘛。他所以这边我也出个解释，大家呢了解一下。168页的第二行，他这边指平等之法本体界，理为理性啊，界为性的意思。即宇宙的一切万物本体皆为真如啦，平等而无差别。那所以宗密呢，他是说理法界即无尽事法啊，同一理性之意，此现象之共性皆为空性，理即是本心，是佛性，是真如。然原此境界尚未显真如妙用，故不完全啊。所以前面是讲是现象上，理的理论上啊，所以说这样还不够啊，因为一个偏于是一个偏于理。那么第三呢，理是无碍法界啊，那个综合一下好不？那么指现象与本体界具有一体不二的关系啊，即本体无自性，须借事而发啊，就是说本体它没有办法显现，所以它必须有一些现象来显现啊。比如说这个是一个做谈话性的那个节目有说到，他说这个男生很讨厌女生问他们一句话，你爱不爱我啊？烦死了，我不爱你我干嘛娶你啊？但是呢他们三天两头心情一好说你爱不爱我啊，那时候男生就会说这样有的啦，很烦了，我不爱你我干嘛娶你。但是女生的爱她要怎样，你表现出来，也许买一朵花送她，也许怎样怎样啊，都是这个要求不一而足，所以他们就觉得很烦。他们觉得爱就爱嘛，就是他们觉得站在一个绝对理，所以男众都是很理性的动物。不要这些啰啰嗦嗦的，但女众呢是感性的动物，你一定要有怎样，有所表现，你有所言论，我才会感觉到那个我所要的感觉。好，那么理事无外呢，就是不二的。第三细三项这个理事无外法界哈。的倒数第二行，如来藏随缘成阿赖耶，岂知此即理彻一事，亦可依他缘起无性智真如，此即事彻一理啊，然尚未为佛智之最高认识。所以你说不要偏于事，不要偏于理，理是缘哦，但是还怎样，没有达到佛的智慧啊，所以这样是常态性的大家认知嘛。不要偏于理，偏于事，那么理事融合，但是还怎样，以佛的智慧还有差一点点。第四，事是无碍法界，指现象界本身的绝对不可思议，即一切诸法皆有体有用，有这个精神原则，也有怎样它的用啊，也有它的大用出来，虽各随因缘而起，各守其自性，事与事看似互相互为相对，然多缘互为相应，以成就一缘，且一缘亦偏助多缘，以其力而互相交涉，自在无碍而无尽，故称事事无碍，重重无尽，又称无尽法界啊。这个就是由一缘当中，其实它可以牵涉很多缘啊。这个其实是这样子，像我们说我们找一个人来听课，那个人又可以找一个人来听课啊，那个人又可以找一个人，所以当你找一个人来听课，他就是分出去，可能找两个，可能找四个，可能找八个，就这样意思。所以你不要小看一个因缘，或是你取一个善念，我这个善念可能就这样像涟漪一样，然后就产生很大的这个波动啊，那好的就好的波动的相应，那不好的念头就成不好的这个相应，所以学佛就是要常常刚刚讲的起心动念要做观照啊，所以一念嗔心起啊，百万障门开啊，所以你那种嗔心一起，所有障碍我们的那些因缘就跑出来了啊，所以要去成就众生啊， 169页的第二行，若总观以上四法界称为四法界观，若分别观之，你把这个四法界呢一一的观的话呢，则足以成为四法界观而入理法界观，次观是理无碍而入理事无碍。好，先观事，再观理，再观理事无碍，最后怎样？事事无碍，重重无尽，成就事事无碍法界观。好，其中之后三者，或为相当于华严宗初祖杜顺所作这个华严法界观的真空、理事无碍、周遍含容观三种。好，后面三种法界，好，就是这边对照168页啊，理事真空就是理法界，理事无碍这边也是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它叫做周遍含容啊。那么华严宗的世祖则于前述之后三观，加上三观所依的四法界观，成立四法界观啊。他的观念微调一下啊，好。接着呢，华严宗又以四法界来分别小始、中顿、圆等五教，即一小圣教，十教及阐明差别的四法，而为理真如之理，故属于四法界。好，所以他对华严判教小始、中顿、圆这个小圣教属于四法界，二大圣教十教分为二，一是相十教，此教但摄真如以白法中为六无为，亦属于四法界。那么第二小项，他说空实教，此教专说平等的空理，故属于理法界。好，所以小圣教、大圣实教的相实教，通通是四法界。那么空实教就是理法界，那么宗教就是理事法界啊。那么顿教它又叫理法界啊，它后面就把它归类。宗教，什么叫宗教呢？此教立真如之随缘不变，好，所以它是理事无碍。好，对，第三项了。顿教呢，此教依离缘真如啊，速即顿悟之法门，故依属于理法界啊，这也是理法界。那么170页，圆教，此教宣说法界缘起事事无碍，故属于事事无碍法界。好，所以小始、中顿、圆哈，他就把它分为这些归类。那么第六节呢，他就提到这个三性同意义啊。三性呢这个有唯识的思想在里面啊。一圣教义章啊，教义分歧第十，为此一圣义理。意象理体，于诸相回别于故曰义理分歧。言有四门，指示的曰：一圣教义，虽则无尽而不过尽。好，他说当然华严就讲一圣嘛，唯一佛圣。那么你讲唯一佛圣，可是还是怎样？有他的一些解释。好，他这边有四种：一三性同意义，二缘起。因门六义法，三十玄缘起无碍法，四六相圆融义。那么这些解释，我们刚刚讲的，好，四法界六相十玄门都含在这里。好，他下面就讲一切义理皆以三性为根本，故意义初有三性同义。言三性者，一片计所执，二依他起性，三缘成实性。那么其实这个法相中啊，他们有做一些认知啊，所以下面就提到此说法在南北朝时代法相中由真谛还翻译的摄大圣论有此说，以片计所执为妄情迷界之相，判为空，依他起性为众缘和合缘起之行，判为假有，以缘成实性为真实如常物界之相，判为真空妙有。好，所以有人常常在听到真空妙有那就是空又不知所以空，有又不若于 对有的执着，叫真空妙有。生性呢，既非有非无，是与中道契合。唐法藏禅语起心论里面提到，故说三性说为华严教学的中心思想之一啦，即三性同意义。他也观念也是把它列为这样子。那么在唯识学来讲，这个刚刚讲的三性啊，一片智所及，二依他起性，三缘成实性。那么缘成实性他们就列为是八识。那么依他起啊，就是另外往后往前面推的七识啊、六识啊，这样推啊。那么这个就是无非啊，他对于一切众生的心性有一些归类。那我们来了解一下171页他会提到一些那么各位呢也像我们之前一样，你有个概念再来呢，他是最做义理解说的时候就会慢慢的就好像你吃香蕉，把那个皮剥出来就吃到里面的香蕉果肉了所以我们现在是看到香蕉树一串一串在那边我到底从何下手？你们吃过香蕉，有没有种过香蕉？没有啊。那很多人说没有看过什么，也吃过什么，没看过它走路也吃过什么一样。香蕉啊，它这个树很好玩，它是很中空的它为什么会长得这么高大？又那个香蕉一串一串的，是因为中空的当中大家力道怎样互相均衡所以当台风来的时候，风一吹很多香蕉树会倒，是因为它中空重心不稳，所以香蕉树就倒了。那一个道理，它也许就是能够树立在那边千古不变，是因为有种种的制衡。可是当因为时空观念有些改变的话，它这个道理就有点会怎样修正了，也不一定会倒。那么香蕉呢，在早期我们台湾种香蕉外销非常的有名香蕉王国后来这个有人就要到对岸去种香蕉，他们种香蕉呢，那就收成收成的时候你一斤多少钱呢，就这样喊了喊了。那有一个种香蕉的，他说奇怪，我的香蕉种了之后等到要去卖的时候那个卖相都不好那人家可能就是一斤卖多少钱，我都少了人家两三块，那你数量一多两三块加起来也是很伤的后来他就不断的研究，从采收什么什么，发现你采香蕉的时候，他一割下来，那一般的工人这个采香蕉就往身上一扛。后来他发现，一采下来的时候，塑胶袋把它套起来，或是布袋子，就是让它有点透气，或是保护这个香蕉整串的香蕉包不要接触人体，因为人体有汗臭，有体温，就会把这个怎样香蕉的皮跟它吸收这个人的体味或是碰触，容易这个皮会不好味道不好，口感不好，所以他就一摘下来就把它套起来所以他拿扛的时候虽然是扛，但是他没有直接接触人体，所以他后来发现这些香蕉的一摘下来没有直接接触，香蕉的卖相就好起来卖相好起来，价钱就好起来这个然后又透过那个行销手法，所以一件事情你不要看这个事情很简单，但是它要经过你的用心耐心去处理，它才会有改变曾经有一个阿刀来到台湾，那人家就跟他说哇，台湾是水果王国他就有一次人家请他吃香蕉哇，他很高兴吃，吃完之后这个朋友就问我跟你讲说台湾的香蕉好吃吗？有没有吃到？有啊，很吃，但不好吃怎么会不好吃？哇，好难吞哦！为什么？因为他连香蕉皮也吞下去。所以知道是知道，你没有做正确的认知，因为他不晓得要把皮剥掉再吃，他整根的这样啃，当然是不好吃。他是说里面的很好吃，但是那个外面的皮不好吃。我们台湾有一个俗语，细软夹金蕉皮，那金蕉皮有它的效果啦。后来现在人的医学的研究还是金蕉皮有它的效果，只是怎样它的成分可以，但是它的口感还是有待研究。 那么早期会有这一句话，其实是形容那个香蕉皮之难以入口，而涩味难以入口，是形容失恋的那种痛苦感觉。只是现在是巧合，人家真正的是提炼到那个香蕉皮，让我平稳我们的情绪，缓和我们的那个啊急躁的那种啊感觉啊，是有它的效果啊。所以有时候真的是无巧不巧啊，成为事实啊。它后面呢还有一些解释啊，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来进行好了。